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4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说，民主自由是人心所向。
人心所向，就是89年所发生的，不光是那个屠杀，还有89民运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追求，永远是对中国未来有重要意义。
香港保安局携港版国安法干预银行系统业务，被指动摇投资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你我在银行的户头不应该有任何人可以动我吗？那个是一个所有社会信心的基础。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政治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今天假设我的意见跟大家不一样，但你用这种方式去片面单方的恣意设定条件了，就去动他一些资产的话，那谁会有信心呢？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并承担64天安门大屠杀责任。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64事件32周年，在中国这个日子一如既往的敏感，官方媒体集体噤声，顾左右而言他，如同电视剧一年又一年。6月4号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这一年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中共更关心的是政治生存，而不是历史的事实。不过当年的六四亲历者以及遇难者家属永远不会忘记坦克压过天安门广场的一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当年名列21个被通缉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之一，目前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来分享他的经历与感受。
周峰所，你是89年六四天安门学运遭到镇压后第一批被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当中的第5个，后来流亡美国取得学位，共同发起了人道中国组织。回想32年来你的经历，你的感触如何？32年前的今天你在哪里？
回想这32年，对我来讲每一年都是非常痛苦煎熬的，特别是在这个日子。32年前我在天安门广场，我是最后从纪念碑南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对我来讲，离开被驱离天安门广场，是我成为一个政治异议人士的开始。过去这32年走上这条路，感觉中国的民主化越来越遥远，但是作为少数还能够坚持走这条路，能够忠于我们当年包括那些殉难者共同追求的这个理想，我觉得非常自豪。
那么1989年当年呢，这个官方媒体报道说你的家人举报了你，你是怎么想的？后来如何流亡到美国？后来又在2014年夏天回到中国，你重返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动机？是怎么回事？
中共当然试图抹黑然后分裂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在家庭里边制造纷争，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这种株连，通过株连的压力迫使人们互相揭发举报。但是当时我姐姐和姐夫并没有想举报我他们是也是非常惊慌，他们是想保护我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他们也一直有要求官方改变他们的说法，但是官方不会改变。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被抓起来之后在公安局，就是当时在抓到东郊空军工程学院附近，他就说问我身份之后，后来我姐姐就说是不是可以回家了，他说那公安局的人就 就说说你他要在这里过夜，你要回去给他准备行李啊。当时我姐才吃惊，不管怎样的，他在对我有半个母亲一样的养育之恩。我也在监狱中间，我也要求早点出去的人告诉他啊，就是我绝对不怪罪他啊。后来他收到几万封骂他的信，他也保留了一些，在我出来的时候和我一起看。但是他看那些信，那骂他的很厉害，但是他也通过那些信了解到，就是我做的事情是正当的。
那么后来你来到美国，又在2014年夏天回到中国，那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对，我来到美国呢，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成为索罗斯那样的人，所以去了商学院。可是这么多年我自己在那方面，说实话，我不是经商的材料啊，也没有投资的常才，我是一个非常学究气的人。那我就是做学业做得很好，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后来在公司，但是我并没有投资，我觉得在那方面呢并不是特别的适合。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研究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从事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在我生活稍微稳定之后，就成立了人道中国，关注中国良心犯和所有受迫害的人，就包括其中天安门镇压的受害者。但就是六四屠杀的真相坚守理念，这也是我们人道中国的宗旨。所以在25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起重归天安门运动。尽管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可能在海外怎么样怎么样，中共到25周年也是像以往一样如临大敌，风声鹤唳。那我就意识到他们的系统，其实我经过精心的研究，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些漏洞，我就想去试一下。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用过境免签这种办法进入北京。果然就是他们直接就把我领进了海关，在里边办理这个手续，所以就没有经过正常的那种审查，这些对我就可以进入北京，最后有机会能到天安门广场去实现我的心愿。
那么对于32年之后的中国现状，你现在的看法？对于当局武力清场、暴力镇压的辩解，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当年采取的行动是正确和必要的，你怎么看？
当年镇压主要是为了维护邓小平等少数家族的这种专制家族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那后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市场经济，这些在当时是被作为8964学生和赵子阳的罪状来批判的，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谎言，就说明这根本就是镇压，它不是为了发展。那后来有这样的发展，究竟为什么？我想并不是因为这个专制制度，中国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生活，在台湾、香港还是比中国大陆整体要先进很多。它来自的是人民的努力，还更重要的就是这种民主自由的体制。而中共之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这30年这样的这种走向，我想在历史中间还是很短的，但是对我们一生来讲太长了。我们坚信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并非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实用的想法，而是我们的理念，就是基于我们对于人的尊严、自由根本的追求。我想这一点无论他怎么样说都绕不过去，人是要有尊严、要自由的。
那么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六四之后呢，克林顿政府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取消了每年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审查。那么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六四屠杀以后，美国两党一直选择了拥抱熊猫的政策啊，对中共采取绥靖，这是美国外交政策过去32年犯的最大的错误。我们一直这样讲，那我每次也这么讲，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坦克开到街头，在举世瞩目之下屠杀平民这样一个政权，允许它存在啊，而且跟它合作，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失误。那现在美国也是受害者之一，中共对于普世价值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希特勒德国，这是美国必须警醒的时候。而这个警醒的根本就是要回头看32年前美国在那时候做了错误的选择。当中国走上错误道路的时候，美国没有正面的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变，而是采取了允许甚至绥靖合作这种态度，这是非常可耻的，也是愚蠢的。当然现在在过去2-3年看到这种改变啊，包括最近这个负责亚太的国务卿助理都在说这个要从绥靖改成脱钩，我想这都是他两党开始警醒的一个标志啊，我们欢迎这种改变，但是路很长。
那么关于六四事件的现实意义，那么目前呢，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呢，香港、澳门也禁止纪念活动。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了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六四事件32周年之际，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们是如何纪念这个日子的？
我们当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纪念，包括在香港。那我今天刚刚收到一个香港的朋友发来的他在家里点燃烛光纪念的镜头啊，这是非常可贵的。尽管现在维园被封住，有几千警察在街头禁止纪念，像王婆那样纪念六四也都被抓，还有去年去维园的那么多人被抓，我对他们充满了尊敬。但是这种暴力压不住人心，那所以今年呢，我们是希望人们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点燃烛光啊，纪念六四，维护自己的良知，能够让维园的烛光照亮全球。所以我们在人道中国在网络上有一个跨平台的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节目啊，现在还正在进行中，就是从今天的美东时间早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这是跨 Clubhouse、YouTube、Facebook、Zoom 的一个第一次很大的尝试，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广泛的参与，包括普通民众送来的蜡烛、烛光的照片、视频感言，还有很多年轻人的创意参与，这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这种发展。但这是一个哀痛的日子，但是看到这么多人，特别是在 Clubhouse 上，我们也听到很多以前从未听到的故事，就是所以人心所向，这是89年所发生的。不光是那个屠杀，还有89民运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追求，永远是对中国未来有重要意义。只有中国民主化才是世界和平和繁荣的福音。这也是六四殉难者的遗志，这是我们今天的幸存者的责任。谢谢。
好的。以上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6月3号发布新闻稿，呼吁中国当局承认并承担32年前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责任，允许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并且停止对有关六四讨论的言论检查。
1989年6月4号凌晨，中国政府下令戒严部队对赤手空拳举行抗议示威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实施武力镇压，造成几百甚至几千无辜民众的死亡。此后每年6月4日，中国政府都高度戒备，严防民众为六四罹难者举行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港区国安法实施将近一年后，首次遇上六四周年纪念日，香港警方继去年之后再次以新冠疫情及限聚令为由，拒绝了香港支联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的申请。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表示，禁止香港烛光集会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天安门大屠杀32年后，他们的压迫持续恶化，但是压制真相只会加剧讨还公道和追究责任的呼声。香港警方除了禁止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聚会外，还在5月31日以从事未经授权的集会为名，逮捕了现年65岁、人称王婆婆的社会运动人士王丰瑶。当时王丰瑶独自一人在对六四大屠杀表达抗议，另一位示威者则因为向路人分发电蜡烛和写有永不投降字样的火柴盒而被罚款5000港币，约合645美元。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计划组织7000警力预防并破坏全香港任何未经授权的集会。今年5月，黄之锋等四位年轻的社运人士因去年六四在维多利亚公园点蜡烛和静坐而被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名定罪，黄之锋因此被香港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香港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纪念馆已经成立2年多时间，上周日5月30日举办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以纪念六四事件32周年。结果展览开幕仅仅3天，香港使馆署人员突然到场巡查，指控纪念馆涉嫌违反娱乐场所条例，迫使支联会暂时关闭纪念馆。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表示，使馆署人员在六四32周年前夕首次突击巡查六四纪念馆，不排除背后有政治原因。人权观察的新闻稿指出，在澳门，警方已连续第2年禁止举办纪念六四的烛光悼念，理由是悼念活动的目的和口号违反了当地的刑事法律，包括煽动、颠覆和破坏名誉。而在去年六四，当局禁办悼念活动的理由仅仅是有关新冠疫情的关切。人权观察的新闻稿还指出，在中国大陆，就像以往每年一样，在六四临近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加强了戒备，严防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他们限制了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和联络，甚至将全国各地一些同情六四的记者、作家、学者和社运人士强制从他们的住处转移，让他们在严密监视下去度假，目的当然是不让他们接受媒体的访问或相互串联。人权观察的新闻稿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以外的六四纪念活动也试图加以限制。去年6月，视频通讯公司 Zoom 就曾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中断了海外社运人士纪念六四的会议，并暂停了这些海外社运人士的账户。事件曝光后， Zoom 为影响海外用户的行为道歉，但是并未为中国境内的言论检查而道歉。人权观察的新闻稿指出，中国政府对频繁六四的国内和国际呼声持续装聋作哑，某些六四后欧盟和美国实施的制裁这些年来也已经弱化或被绕过。与此同时，针对六四以及后续的镇压，国际上缺乏持续的有协调的反应，是造成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侵权行为的一个因素。这包括在新疆持续关押大约100万穆斯林，以及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香港将于星期五6月4号在多个地区部署共7000名警察，严防民众参与未经授权的六四烛光守夜集会。香港警方上个星期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了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
据香港电台报道，有消息透露说， 香港警方计划部署的7000名警察中，有3000人将被部署至维园一带。这7000人中包括了总部及五大总区应变大队的人员，其中部分人将处于待命状态，有需要时才会出动。报道说，警方会因应公安条例第17条，如果认为有理由相信维园有人聚会，会按条例赋予的权利暂时封闭有关区域，会先考虑原本计划集会的地点，即维园草坪、足球场及篮球场，同时相关通道亦可被封闭，但届时是否会封闭或几时封闭，似乎情况而定。报道还说，除了维多利亚公园一带，警方还会关注网上呼吁的其他聚集地，包括旺角狼嚎坊外、尖沙咀海旁及沙田大会堂外的百步梯等。据悉，如果有民众在维园一带身着黑衣黑裤或是高呼口号、点燃烛光等，都有可能被视为与被禁止的集会有关。香港支联会自1989年后，每年都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事件烛光悼念晚会，每次都会有几万至十几万民众参加。2020年时，香港警方就曾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六四烛光晚会发出了禁令。警方今年再次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香港目前的新冠疫情形势较为稳定，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称，香港在5月20日至6月2日的14天中，累计报告了21例新冠病例，这些病例全部为输入病例。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表示，将放弃呼吁民众前往公园参与集会。另外，今年也不会像2020年那样在网上举行仪式。支联会对该报表示，他们担心警方会指控那些一起观看直播的人有共同目的，并以未经授权集会为由逮捕他们。南华早报还援引高级警方消息人士报道说，如果人们仍然不顾禁令，于星期五前往公园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他们应该为严厉的回应做好准备。这名消息人士称，预计不会对未经授权的集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在法庭对抗议者判处长期的监禁后，我们的行动需要带来威慑效果。香港四名活动人士黄之锋、秦奥辉、袁家卫及刘凯芹去年便因未经批准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被判监禁4至10个月。北京于2020年6月颁布了港版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颠覆分裂国家的行为。自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许多活动人士被判刑，还有一些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则被迫离开香港流亡海外。还有一位消息人士对该报说，交警将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设置路障，机动部队将在场馆周围进行拦截和搜查检查。香港支联会目前还宣布，因香港当局展开公共展览的许可证调查，六四纪念馆暂时关闭。支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使馆署人员6月1号到馆调查称，支联会未获得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支联会还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为保障工作人员及参观者的安全，一决暂时关闭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为止。美国星期三谴责香港当局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试图抹去民众对天安门屠杀事件的记忆，并以此来压制异议。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谴责香港当局的行为，这些行为使六四纪念活动组织者关闭了六四纪念馆。波特还说，香港和北京当局还试图把这场可怕的屠杀从历史中抹去，从而继续压制异议。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野战军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屠杀发生30多年来，那段历史在中国成为研究禁区和媒体报道评论禁区。在六四屠杀32周年到来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了六四屠杀历史研究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 与北京屠杀的作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周杰荣，请他谈了他的研究心得和面对的问题。今天为您重播金哲采访报道的第二部分。
那么您在您的著作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如六四屠杀的发生是柴玲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些幕后黑手的操控下蓄意挑衅中共领导，把中共领导层逼入墙角招致的。比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和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在清场的时候，在您看来，如此之多的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大，持续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在这儿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德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有一种绝对优势，这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期待听到什么，这就使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可信，更合乎情理。哦，我想问您是否认同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假如不认同，为什么？假如认同，您认为已经把信息封锁做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突破口在哪儿？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我的目的是用调查性的历史方法来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我的书虽然不能在中国发表，但是可能将来有希望。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你非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你的这本书，中国需要学习六四。所以我希望历史学家做很普通的、很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就是应该做的，也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希望能反对谎言、反对假的宣传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说的 Hannah Arendt 那个宣传者、说谎者有一个大的优势，我不是特别相信。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不是单纯的谎言，也并不意味着，特别是八九年、九零年、九一年，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很聪明，他们跟各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不傻，他知道什么是宣传，他是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也知道这个共产党愿意利用解放军杀人，这个特别可怕，是特别恐惧，所以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不是一个相信假宣传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你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会被抓，你的家庭你会受到什么限制？所以这个是恐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突破口是一没有恐惧才能开始，哦，我好奇这个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哦，我现在可以学习，可以分析，可以研究。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突破假的宣传。所以我的学生、留学生、中国学生到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他们也还是有点恐惧感，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受到家庭的或者受到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什么，他们有点害怕，可能说错话会影响他，会影响他的家，但是他更自由，更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需要怕的事情，他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看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希望。
那假如你有三分钟的时间来 promote 你的最新的著作《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您准备怎么说？
我说我的书的四个部分比较新鲜。第一是我来解释中国八十年代的背景，我的角度是要来解释和了解中国人为什么八十年代为什么那么高兴，是因为他享受了新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是因为他第一，他的希望 被提高了，但是他没有完全达到他希望得到的自由。八十年代也有，他为什么不高兴，甚至到愿意示威游行的那个地步，是因为有新的迫害。八十年代有两个新的迫害的方面，第一个是计划生育，第二个是严打。所以很多人他们的自由，特别是生孩子的自由或者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所限制了。我发现了，包括有的参加示威，有的参加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通行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同情年代受害者的。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的人没有完全分析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和严打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部分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64、65、66，还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我的角度与众不同，但是这个是很受天安门母亲的影响，是来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是卖西瓜的人，是出去买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给发烧的孩子买药被杀了，解放军乱扫射。所以我在分析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名字，来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是我对屠杀的新的角度。第三个部分是我来解释和介绍北京以外的新的事实。比如说有很多城市有他自己的绝食，有他自己的学生和领导，城市领导或者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非常有意思。北京以外的对话，它提供了新的渠道，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因为特别是山西太原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所以你分析北京以外的那个运动，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包括处理和镇压和解决示威。很多城市的经验就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是一个例子。所以只有在89年拉萨3月份有开枪的现象，成都也有很暴力的方式，北京当然63、64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来解决问题没有用暴力。所以学习北京以外的中国的这个89年也会提供很多线索。最后的我的新鲜的贡献是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这个是64以后89年后半年90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运动，双清清理，所谓的清理清查运动，被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运动。这个是你需要说我在4月份、5月份做了什么，我的周围的人他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我分析这个双清运动挺有意思，因为跟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包括很多人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他你可以说假话很顺利的过去，也可以保护你的朋友，那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所谓的重灾区，新华社、人民日报其他的单位，更像一个中国60、70年代的政治运动的这个气味的那种环境。所以我就说这些。
OK。那么我最后想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强人所难。我想问，你知道有中国学者在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吗？我所说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或者是你知道中国民间有对六四屠杀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吗？
不完全做， 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去一个档案馆或者采访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人要做，他们只能是地下的做，或者鼓励我做。所以，我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我做，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他们想做也不能做。在中国做关于六四研究的人是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是已经在体制外，已经完全不怕后果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林，包括所谓的暴徒廖一吴，他采访了很多暴徒，因为他也当时也被称为暴徒，也坐了牢，然后他找到了很多也被称为被放到监狱的那些所谓的暴徒。所以廖一吴的研究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一切，他什么都不怕，他愿意再坐牢，所以他可以做这个。那些暴徒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不在一个单位，他已经他的生命已经被毁灭了，他愿意说话。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他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对我的自己的研究，没有他们的努力研究，就我不可能写我的这本书。是因为这些人他经过了每一个父母不可想象的悲剧，所以他愿意为他儿子、为他们女儿的记忆做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在中国大学教授，整个制度不允许他做。如果你在制度外，你可以做，但是这个我希望将来会有所变化。也希望我的书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的线索，因为我原来的目的是，我开始教关于天安门示威运动和北京屠杀的课，是为了准备自己有朝一日中国能开放，能让我去档案馆研究，开放的、自由的去采访人，有朝一日会准备我。我可以做真正的做很专业的研究，但是最后我决定干脆现在写吧，因为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国的八十年代，不需要等。虽然我们的资料不完整，虽然限制很多，可以抛砖引玉，就开始做，也是值得做。
香港保安局继早前根据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财产之后，最近又被媒体揭露曾致函与之相关的银行，要求禁止处理黎智英资产的任何交易。分析人士认为，特区政府一连串举动打击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进一步动摇了外界对香港银行体系的信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早前以国安法为由冻结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股份以及他三家公司的银行账户。5月27日，路透社报道，保安局向汇丰和花旗银行发函，警告不得与黎智英的账户有往来，否则可能面临最高7年刑期。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法可怕之处是它改变了香港的法律体制，压倒了民法和刑法。
保安局出一封信就可以完全不用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不根据这个来做，出一封信就可以把你的户头冻结掉。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可怕。以前香港，我觉得除非你是涉及到洗钱的犯罪，否则我觉得很难把那个有关的那个钱啊冻结掉。那现在就等于说他有认为你有国安法，那还没有等到审判，那就立即可以出一封信把这个东西冻结掉。
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一年，超过100人被捕，50多人被控。除了香港人，更有身在海外的人士被通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月接受香港有线电视专访时更扬言，不排除会引渡相关人士回香港。一些银行界和法律界人士告诉路透社，香港保安局发函警告本地银行机构，意味着国安机制扩大到银行系统的经营阶层。
大家不要忘记，国安法是宇宙版的啊，跟黎智英户头有任何的交易，跟本地银行之间做交易的全球所有的金融人士，银行的那个职员，低中高层的职员也会如坐针毡哈。那些人要去香港去旅游，万一说这些证据被中共或者港府掌握，不只是说被驱逐出境，甚至会在香港被起诉要坐牢的。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宗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保安局的举动摧毁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互信。
顶级的富人在上一波以后，可能早就认为说这个风险太大，赶快就做资产配置了。就是中上层级的富人大概可能影响更大。你我都有在银行有户头吗？我在银行的户头不应该有任何人可以动我吗？那个是一个所有社会信心的基础啊。如果说今天我们今天因为政治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今天假设我的意见跟大家不一样，那你用这种方式去片面单方的恣意设定条件了，就去动他一些资产的话，那谁会有信心呢？我赶快把我的钱拿出来，我宁愿换成黄金埋在我床下画，都比放在银行体系安全呢。
香港国安法去年7月1日生效前夕，路透社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基于对国安法的疑虑，香港居民向银行查询开设离岸账户数量大幅增加，包括汇丰、渣打和花旗等银行都出现这种情况，而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和台湾都是受欢迎的目的地。台湾学者罗成宗却认为，并不是把钱放在离岸户口就能保证高枕无忧了。
世界上已经越来越没有100%安心了，也没有说什么离岸户口就有100%安全的，只是说就是说你放在谁的手上。假设今天你放在跟美国相关系统的或者人化的话，可能相关的钱比较安全一点嘛。可是如果说你放的地方跟中国关系又很匪浅的话呢，那你自己的风险就大了。
去年年底宣布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就曾透露，自己一家在香港5个汇丰银行的账户遭到冻结，涉及几百万港元的存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也提醒说，所谓的离岸账户未必名副其实。
有一些大行投资银行他们在香港都有开单啊，比如说 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Sachs， 如果你的钱够大的话，在他们有户口的话，那就真的可以离岸，那就安全的多。汇丰你从他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态已经很清楚，他是相当配合中共冻结一些要冻结的资金。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如果离岸你都可以冻结的话，那就不是离岸了。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致函银行时提到，黎智英相关资产涉及危害国安罪行，必须冻结，并强调这与正常营商扯不上任何关系。香港部分舆论却认为，保安局这样做旨在打击壹传媒集团的营运。
把这个报馆的资金来源封杀，它已经不是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而是用一些比较脏的手段。你说正常不受影响，什么正常不受影响？如果从外资来说，他们习惯的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一个规矩。
中国官方和特区政府一直强调，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不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然而，各种数据显示，外国商家纷纷用脚投票。香港美国商会上月公布的调查显示，超过40%受访会员计划离开香港，而计划离港的受访者当中，超过60%明确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感到忧虑。与此同时，国安法实施以来被视为香港经济命脉之一的房地产市场 却未见明显波动。以物业顾问来访6月2日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全球楼价指数报告为例，香港楼价同比上升 2.1%， 也是自2020年首季后首次出现增长。香港经济学者罗家聪表示，香港楼市在数字上保持畅旺，与所谓的新香港人，也就是定居香港的中国大陆居民有很大关系。
那些新香港人，他们可能是有的是钱，他们眼界上可能是从一个二三线的城市投资到一个一线的城市。毕竟香港现在物业的成交说不上是很畅旺，去年因为疫情把这个购买力因为延后对在一起，那现在看起来可能暴涨上升。现在主要还是一手，真正二手的成交你看也不是那么畅旺。急于要求售的话，也他们放出来的价钱也不见得是一个很理想的价钱。
综合香港不少地产界人士的分析，去年爆发的疫情压制了部分本地购买力，随着疫情缓和下来，香港楼市气氛逐步回暖，早前累积的购房需求正陆续释放。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能真实反映市场需求的二手住房市场至今成交未见畅旺，香港楼市是否能维持上涨还有待观察。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相信，中国大陆人士未必会因为国安法的实施而对投资香港却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新香港人对于投资香港的风险心里有数。
内地人他们生活在内地那个环境，他应该都很清楚有些什么东西。
李兆波表示，生活在内地环境的中国人应该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方面的概念他们应该比香港人强很多。绝大多数内地人他们不用太担心，只是关于垄断和不公平交易的资产却反而有些危险。当然自觉风险较高的人士可能适合把资产转移到别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同样是国际金融中心，外界一直把两地直接比较。法新社去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虽然缺乏民主，但有一定的生活素质以及稳定的营商环境，而且始终是主权国家。相反，香港却逐步被北京收紧控制。而根据经济学者李兆波的观察，起码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是不少中国大陆富人的投资首选。
同埋新加坡其实有即系好多限制嘅，你睇到咧。
李兆波认为，其实新加坡存在很多限制，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那么自由，当中包括政治体制。把钱放在海外也会发生问题。以目前中国和欧洲以及美国的关系，把大量资产转移到这些国家，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利用税务作为打压工具，这都将带来投资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全球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今年在中国市场挫折连连，继车顶维权之后，各类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在国家监管部门介入和官媒围剿的压力下，特斯拉节节败退，先是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最后因负面消息缠身而成为全民公敌。有停车场对特斯拉汽车制定歧视政策，敏感地区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还有地方政府劝阻其雇员购买特斯拉汽车。压力之下，特斯拉搁置在上海买地扩建产能的计划，被迫同意将用户数据中心从美国搬到中国。为什么在中国曾经风光无限的特斯拉今天光芒不在？中国官方对特斯拉的变脸背后有什么产业政策的考量？ 特斯拉在中国还能撑多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两位学者，下面是他们发表的个人观点。
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指出，普通消费者与厂商之间出现纠纷，这很正常，甚至媒体倾向于弱小一方也很正常。但是在权威技术机构的测评结果出来之前，媒体自行决定了责任方，这很不正常，也不专业。这对之后国内的消费者维权以及汽车厂家在中国发展市场都是不利的。陈昭辉说，
首先呢，就说是这个事件它本身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说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消费者跟厂商之间的一个纠纷的问题。这个事情呢没什么特殊的各个厂家都有，各个那个汽车厂商都有，有那个通用汽车公司的有丰田也有宝马也有，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本身是个普通的一个纠纷事件，这个没什么特别的。第二呢，就是说是在这种厂商和客户的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是媒体呢偏向于一点这个弱小的一方在这里当然是这个车主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这些弱小这一方他没有这个声音，他没有这个资源能够让家知道他们的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说的话这个媒体支持他们呢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媒体的都好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结论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就是非常有权威的那种技术机构呢来进行鉴定，看看责任是归于谁方的所以说的话，在这些就是权威机构出来说话之前呢，大家呢都应该说是有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是两方可能都有错，或者说是一方有错，另外一方有错所以说的话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前，这些就是媒体的话已经做出了结论，好像都是要么就特斯拉有错，要么就是车主是在碰瓷。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事情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的话，对以后就是消费者的维权，还有的话是对以后这个汽车厂的发展，在中国的健康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在中国，公权力介入国内买卖纠纷，一般是要视厂商的身份而定。厂商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中国政府的长子、国营企业，都会影响公权力的介入方式和结果。有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也会因为利益不同而有所出入。夏明说，
当问到公权力介入到消费者跟厂商的这种纠纷呢，到底公权力怎么样介入？那么我觉得是回答是 it depends， 就是看情况而定。就是中国的情况呢，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你这个就是厂商呢是国营企业，那么还是私营企业，那么还是外资企业。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对马云的一些做法，那你看到对私营企业它有敲打，那么对特斯拉呢，作为一个独资的外资企业，那么它又是一种敲打。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那么它是代表它的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那么国营企业的，所以这里边呢，当然背景呢就比较复杂。另外我们也必须得意识到，就是特斯拉呢，它进驻中国了，入场了，是高调入场，而且我们也知道2019年，那么李克强呢是接见了他，那么在上海了落户，那么所以呢，他是一个善于那个跟政治了去打交道，跟权力了进行某种结合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那么他都这样做。所以这次事件呢，当然对他来说呢，那么有政治背景。另外我想指出的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提到就是中央的那么一些媒体，那么一边倒，那么在支持这维权这位姓张的女士。但是你会发现呢，据我所知，那么这个姓张的女士想去那个闹场的整个过程中呢，其实上海市政府呢，地方呢是非常的坚决是要阻止要干预。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成功，那么所以呢，出现这个闹场事件。但是最后你也可以看到，上海市公安局最后是把这个姓张的女士是拘留了那个5天。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上海的地方的利益，和他想那个招商维持他的这个商业环境，跟中央的或者就说，尤其是我们看到政发委的这些一些媒体的发的一些新闻呢，恐怕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差异。
陈昭辉指出，特斯拉在中国被捧又被杀是非常不合理的。特斯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企业。如果特斯拉能够证明自己在中国受到歧视，且因此损害了其经济利益，那么中国就明显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协议。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有权介入，为特斯拉维权。陈昭辉说，
所谓走下神坛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语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来他就不应该该走上神堂。所以说的话，你要追责的话，我们应该看看呢，这个责任到底在谁？是谁把特斯拉捧到这个神坛上的？这点我认为是很可笑的。我认为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有平常心。特斯拉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通的企业，它可能有些它的独到之处，它的先进之处，但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个企业，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应该把它神化，但同时的话呢，也不能对它进行无端打压，应该有个平常心来对待它。
那陈教，请讲。
至于说你要说是就是有些政府呢，就是有些部门、一些小区的话，就对它进行了无端的打压。但同时的话呢，上海市政府呢，因为是他的利益、切身利益所在呢，他对他进行一些保护，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对特斯拉来说呢，都是不利的。为什么呢？这个会增加他在中国营运的风险。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这个目前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营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就像你说的，如果确实有很多，我们是有很多的。就是特斯拉能够证明自己能够受到了很多的歧视，确实能够发现呢，就是说他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呢，这个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明显的违反了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协议。为什么呢？这个协议里面已经是明显的保证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合法地位。如果受到这种歧视，无端的歧视的话，那么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应该借由这个事情呢来为特斯拉维权。
夏明表示，中国政府对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是有政策考量的。最初中国政府希望引进特斯拉带动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并不希望特斯拉垄断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因此对特斯拉的政策随之进行调整。他说，
中国政府利用特斯拉的这个投资做了一个广告，那么这有广告效应。但是这个广告效应呢是两重的。那么一个是中国政府向外宣示，尤其像美国，而且我刚才也讲到马斯克跟特朗普那么也有非常就是那个亲密的关系，大家都说这是两个不稳定的天才了，那么他们两个那个关系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某些之所以选择特斯拉，那么当然是有政治考量的。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也结合在中国的长期的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战略，也就在于它会把那个世界的一个龙头尽量的引进来，带动它的本地的企业的发展。因为如果你能够把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企业引进来，那么它的这个规模效应，它的这个就是溢出效应，那么会影响中国当地的那个汽车的产业。那么尤其你也刚才讲到中国那么它不是一个就是像美国有一个就是石油利益集团那个绑架美国汽车工业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阻力，而中国总的来说是一个石油稀缺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在发动这个电动那个发展电动车有更强的动力。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是把特斯拉引进来作为一个龙头老大给中国的整个那个电动车的发展也有一种广告效应。当然了，把一个龙头那个就是引进来作为推动中国，那么这当然是有积极价值的。但是是不是要让它做大？因为现在特斯拉占据中国的电动车的市场是20%左右，那么如果让它继续做大，那么会不会是伤害到其他的中国的本土的企业？所以恐怕是中国政府现在就认为，我让你领头，但是我并不让你那个垄断，不让你做大。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